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8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让人心阻挡我们精进的路，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9日。我是1996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弟子，当时真是病魔缠身，20多种病久治不愈。得法后2个多月，身体上的病症不治而愈。修炼前因病痛折磨，实在痛苦，两次轻生，可是阎王爷不要我，是伟大慈悲的师父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倾尽人间的语言也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恩，只有精进实修，做好3件事，以报师父的救度之恩。下面把近日来一点体悟写出来，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一，神韵最后一个节目使我醒悟。1年1度除旧迎新，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的最后一天，我想要救更多的人。近几年来，在过年这一天，我都能讲真相，劝退20多有缘人。今年我和同修搭档，他有交通工具，可以带我去很远的地方讲真相救众生，平时每天都能讲真相，劝退40人左右。过年这天集市上人多，能救更多的人，可是事不如人所愿。早晨一看外面，茫茫的白雪盖在地上，厚厚的一层，路难走，同修出不了车，我心情非常沮丧。8点多了，天空还飘着雪花，丈夫看我还要出门，就说：这天气你去救谁呀？工人还有节假日，你比上班的还忙，今天是过年，外边还下着雪，你就放假一天吧。平时没有极特殊的情况下，我是不会耽误一天的，都出去救人。听丈夫这么一说，看路上也没有几个行人，心想等明天出去多救几个人，把今天的补上。就这样用人心淡化了救人的神圣使命。第二天是初一，同修在百忙之中来给我修电视，修好后我一看时间也不早了，这天外边几乎没有几个人在外边走，都是待在家里过大年。我想下午我也在家里看一台完整的神韵晚会吧。在看到神韵最后一个节目时，我感到很诧异，几年来在最后一个节目中，在灾难降临时，师父都会用他那威力无比的神通法力去阻挡巨难的发生。而今年在漫天大火，烧得建筑倒塌，无数人葬身火海，为什么待大火渐渐熄灭之后，师父才出现呢？我猛然惊醒，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师父在经文醒醒中又说：在这过程中，将有众多业力非常大的生命与共产邪党分子将被淘汰致尽。现在在这千钧一发，法正人间即将开始的时刻，而我还在享受天伦之乐，有那么多的众生还没有得救，有种负罪感。师父，实在对不起，弟子愚钝，才领悟到您的讲法。每天都有我们去救度的有缘人，因为这两天求安逸，该有多少生命失去得救的机会呀，真是痛悔莫及。二，众生盼着我们去救度。初三这天8点多出门后，我一路上发着正念，10多分钟后对面走来一位男士，上前打招呼， 大哥，过年好，祝您新年快乐。他很高兴，也祝我快乐。然后我就问，大哥经常在外边走，以前听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啥意思？真没听说过。我告诉他，这天灾疫情就是对那些贪污腐败的恶党来的，不退出就得跟那些坏人去陪葬。大哥，党团队您都入过吗？他说入过。那您就在心里退出邪党组织吧，以后什么灾难都会离开咱们好人的，老天会保佑咱平安顺利。他高兴地答应了。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江魔头伙同中共怎么迫害法轮功。他听后痛骂那些禽兽。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再让他把我讲的真相传给他所有的亲朋好友，也让他们躲过大劫难。他高兴地答应了。一个生命得救了，谢谢师父的安排。往前走，看见一位中年男子在店门前扫雪，上前问好后，给他讲三退，讲大法真相。他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入过少先队，同意退出，谢谢大姐告诉我这些事。我说，你要谢就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叫我们赶快救有缘人，等瘟疫淘汰中共邪党时，大法会保护咱好人一生平安的。他很感激，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再往前走，迎面走来一位很有风度的老者，我上前搭话，他很热情。当我讲真相劝三退时，他说，别说这些，我是老党员，不信这些事。我说，大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善恶有报是天理，共产党那些贪官坏事做绝，人不治天治，现在出现天灾疫情都是对那些坏人来的。大哥，您还记得咱小时候看过有皇上的电影，如果要有天灾，皇上就开始查找自己哪些事做错了，天降罪殃及我的子民，找到后上望天台忏悔，然后灾难消失，风调雨顺，是不是？他说是。我接着说，大哥，您看从中共建政以来，各次运动杀人无数，现在又无官不贪，不顾百姓死活，坏事做绝，这些灾难就是他们招来的。等天灭中共时，你也会跟着遭殃的，因为你举拳发过毒誓，把生命献给中共，你就是他的一份子。我知道你也是当官的，但你一定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官。他说，我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我说，正因为你是个好人，才有大法弟子告诉你这个真相。大哥，你一身正气，浩然正气，我就用浩然这个化名给你退出党团队好吗？他说，好，就谢你的。我又给他讲了一些大法真相，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保平安。临走时，他叫我注意安全。一路上，见一个讲一个，年龄大，年龄小，一个也不落，除了什么都没入过和已退出的外，好讲不好讲的都得救了。有一个最难讲的大姐，她受邪党毒害很深，说，我什么也不信，共产党给我钱，你也别信那一套了，现在好人不得好。说她妹妹特别好，得癌症去世了。她跟我说，她妹妹一辈子如何好的经过，还有她的事。为了救她，我只好跟她往反方向走。我说什么她也不听，走出很远。我站下了，她还滔滔不绝地说，真想放弃她。但又一想，无论如何我也得把他救下来，只好耐心听他讲。20多分钟过去了， 他可停顿下来了。我赶紧说，大姐，快中午了，我得回家做饭去了。趁着机会，我抓紧给他讲真相。最后他听明白了，说，我听你的，退。谢谢师父的加持，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我每劝退一个人，都会嘱咐他把真相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因为他们是活传媒，效果非常好。三，珍惜救人的每一天。初四那天碰到同修，他说他同修姐姐过年那天也没休息，出去讲真相了，一点多才回来，给20多人讲了真相，中途还去找人给我修电视。听到同修真把救度众生胜过一切，而又无私地为我能看到神韵晚会，不辞辛苦，踏着大雪走出很远路，去找技术同修。相比之下，我感到汗颜。和我一样，不把时间看重的同修，千万去掉懒惰、懈怠、儿孙情长的执着心。咱们不精进的能走到今天，和救下来的众生，真的都是师父用巨大的心血换来的。师尊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不要再让师尊失望了，让师尊多一点安慰，少一点操劳吧。恩师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最后时间，像修得好的同修那样，做好3件事，多救人，精进，勇猛精进吧。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不要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不要忘记史前各自的世界众生对我们的嘱托，完成好师尊交给我们神圣的使命，做好3件事，让更多的人都得救吧。结语。开始没有打算写这篇文章，因为这毕竟是自己修炼的事，但是在讲真相过程中，有时也会讲到同修头上，我发现有的还和以前一样没有紧迫感，有的还不想说自己是同修，有的以前做得很好的，后来怕心重，不经常出来救人了，也有的被孙子辈的情往下拽。看到这些，心里非常焦急，不是显示自己比别人好，没有这个意思，我还有很多人心执着没有修掉，所以在有限的时间里会用法归正。以前总是看同修现成的文章，我想不能总不劳而获，今天把自己的体会和所见写出来。在没写之前，这篇文章的内容经常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闪现，搅得我静不下心来。尤其想到师父为我这不争气的弟子无怨无悔的付出，感恩羞愧的泪水就会涌出来。这篇文章真的是我泪流满面写出来的。没修好的同修，清醒吧，不要再让师父为我们操劳了，不要再浪费每一分每一秒，珍惜做好3件事多救人的宝贵时间。咱们天国的圣亲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急切盼着他们的主或王搭救，不要让那些渴望得救的众生失望了。在这稍纵即逝的有限时间里，助师正法，多救人，兑现我们史前的使命吧，圆满随师尊回到我们久别的真正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做生意中去掉利益之心》，作者台湾大法弟子秦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日。我是2003年走入大法修炼的，修炼后我逐渐认识到了人的各种执着心太多了，名利情这些东西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我们。记得学生时期，很多人都问我，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练法轮功呢？那时我还没有经过太多心性上的考验，所以只是说身心会很开心呀，对钱会看得淡一些啊等等简单的回应。对当时的我来说，没经历过这部分的压力，还以为自己对钱一点也不看重。直到6年前，我除了原本的工作之外，还增加了到市场上做一点小生意，这个很简单的决定让我的经济收入来源从薪资单直接变为现金，这才发现原来我对金钱物质利益看得如此之重。我做的是买卖农产品生意，在做生意初期虽然只是简单的买进和卖出，但心性上的考验时时都能反映出来。比方说刚开始做生意时，我是走流动摊贩形式，当一大早赶到市场时，发现自己常去的位置被别人拿去了，没有位置也就没办法把货物卖了。这时内心的很多负面因素是会波动的，尤其是在整车的货物需要在当天卖完时，或者急需把货物变现时，向内找之后也知道是自己没有走正的缘故，因为这个位置是在马路转角的红线处，对做生意来说是很好的位置，也非常显眼，生意也真的不错，但是在那里摆摊位是违规的。而且我有时为了拿到这个位置做生意而提早出门，放弃了全球整体的6点发正念，虽然也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在利益心的驱使下，没做到师父在红营实修中说的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我在这个地方做生意有3-4年了，到后来连旁边的屋主也都说没关系，让你摆摊不收钱，这个位置是你的。我也真的认为这个位置是我的了，所以有人占用了这个地方，心里会觉得好像被别人摆占了属于我的东西。直到一次我被警察开了违停的红单，当时的我车上有大法资料，来买东西的客人我都会发，可是当我被警察开单时，突然发现我给不了警察这个资料，这不是在给大法抹黑吗？我才真的认识到在这里做生意是一件多大的错。从心里认识到之后，我就租了一个可以做生意的位置，但考验还是在的，因为按照常人的说法，换了位置之后要重新累积客人，但我从法中认识到生意好坏落差这么大，一定是我还有没有走正的地方。问问自己，在面临到没生意的情况下，还会想回头去摆原来的位置吗？不会的，因为我下定了决心不走回头路了。虽然不知是怎么回事，生意总是没有好转。一天我在拿生活费给我太太时，突然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法，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常人悟不到这个理，在利益面前都要去争去斗的。我终于认识到了为何这几年不管我每月赚了多少，但总觉得存不到钱，原来除了没有走正之外，还有一个心我没有认识到，就是我的钱并不全是我的钱，而是跟我有缘的人，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的人暂放在我这里的。当看似我要把钱付出给别人时，不管是缴学费也好，把货送人也好，其实也只不过是把暂放在我这的东西拿回去而已。因为社会的安排就是他到了这个时候会做什么事，那这个事碰到的所有对象，不管是人或物， 不早就安排好了吗？比方说，钱的来源不管是从薪水那得到也好，父母给也好，不都是安排好的吗？那反过来说，我这时给小孩的钱是我的钱吗？不，不是的，那个只是他在下世时先暂放在我这，到了未来一定的时期，他拿回去而已，因为那本来就不是我的东西，我只不过就是这些物质利益的临时保管人员，任何人随时都可以因需要拿回属于他们自己而暂放在我这的东西。想到这，那常人的任何物质利益，我还有什么放不下，还有什么好追求的呢？修炼人在做生意上，心态和未修炼的人是差异很大的。虽然生意上的经验，每个人都能说出不同的见解，但对于我来说，有更高的标准来看待这些事情。因此，在常人看来，只觉得我老实，不懂得怎么为自己赚更多的钱，所以不是做生意的料。举个例子说，当我们拿货时，有时会碰到农民已经包装好要给我们了。一般人的想法总是在相同价格情况下，会挑选外观看上去比较优等的，但我的想法不同，就按顺序拿，顺其自然。其实，拿到任何的货色早就注定了，不会因为挑挑拣拣的而改变了原本安排好的命运。认识到了之后，就算现场没有人，只有我一人在拿货，在没人看到的情况下，我也是用相同的准则，不会因为今天的货是几百元或上万元而动摇。这些年中也多次印证了，并不会因为我有没有挑选而拿到较差的货品，甚至有多次在我拿别人挑剩的货物时，我的货总体来说反而比他们优质。每当看到其他人因为觉得自己吃亏而争吵，到处和别人说互相的不是时，我总会想到，还好我修炼了，不然是否也是他们的一员呢？当我到市场做生意时，角色转变过来了，有时不很漂亮的货物被客人嫌弃不买时，在这个名和利益被撞击时，开始还是会有早知道就看一眼的可笑想法。当向内找自己为何会不高兴时，才发现又是利益之心在起作用，因为自己如果便宜卖的话，那就达不到自己预期的利润。虽然也很清楚分等级卖就行，但这颗执着赚钱的心还是被勾着，或者有时知道这批货的状况会不讨客人喜欢，真的进货时最后也只能赔本送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心甘情愿地完成答应和货主买卖的口头之约呢？这些听起来很朴实的心性考验，在进行买卖时常常会冒出来。随着我慢慢提高了对大法和修炼的认识，在遇到这些诸多烦恼时，会想起自己是修炼人，要按真善忍的标准来做事，渐渐的已不在意了这些琐事。虽然磨练人心的过程很痛苦，但至少也有了方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让我得到修炼的升华》，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0日。感谢营救平台为我们开创的心性法理交流的机会，在此我想交流一下近两年来我在向内找修口方面的修炼体会。我2020年加入营救平台后，刚开始碰到骂人的，没能立马做到修口，之后通过反复学习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真修》以及《精进要旨三》讲真相的根本目的，这一关很快就过去了。之后无论对方怎么对我，我都能做到心平气和地对待他们，心里没有一丝怨恨。可是面对自己的同修，要做到无条件向内找及修口，对我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曾在2020年初出现新冠假象，当时出现剧烈咳嗽，肺部胀痛、刺痛，呼吸困难。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有惊无险地闯了过来，上述症状基本消失，唯独咳嗽一直没好，时不时会咳几下。因为刚闯过一个大关，我觉得这只是毛毛雨，所以一直没重视，更没有从修炼上去想为什么会一直咳嗽。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2021年初夏才基本完全消失。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重新审视了这个咳嗽的病业假象。2021年夏天，神韵在美国康州演出，我参与推广。有一次和我搭档卖票的是我熟知的一位同修，我对这位同修一直有点发怵，因为我发现他老是喜欢抓着别人的某句话上纲上线，喋喋不休。虽然有些意见确有可取之处，可我受不了他的讲话方式。从其他同修那儿也听到对他类似的评价，对他的看法就加深了一些。那天我们在去的一路上听师父讲法，推广时也不聊天，两个人的注意力都在众生身上，还卖出了票。回来的路上我们觉得可以放松一下了，就开始聊天，结果又被他抓住了一点，一直说。我觉得是时候应该提醒一下他了，可是当时被他搞得心烦意乱，没守住心性，不善的话脱口而出。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抓着别人的某句话上纲上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修得特别好，觉得自己的认识都是对的？同修辩解说，不是这样的，我是为你好。这一下又勾起了以前我对他相处时诸多不愉快的经历，我立马怼了回去。我说，你这是打着为我好的旗号对我进行道德绑架，我忍你很久了，你知道吗？不止我一个，很多人都受不了你这样子，简直没法和你正常交流。同修一下子没了声音，当时我就觉得太好了，终于清静了，心里甚至还有一丝丝的痛快。之后一路上我俩都没说话，等把他送到家门口，看着他下车后往家走的背影，我突然开始后悔。后来自己开车回家后，越想越后悔，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的跟他说呢？于是我跟他发了短信道了歉，说明了我今天的本意。同修也说谢谢我今天这么坦白，否则他还不知道自己给别人造成的困扰，说他会归正这个状态。当天晚上我的咳嗽就加剧，之后变频繁，肺部又开始疼，这个状态持续了一周才缓解。至此我算是尝到了不修口的苦头。这次的病业磨难就是因为我没修口伤害了同修造成的。修炼是严肃的，绝不会因为那天我去做了最神圣的事就可以将功补过，也不会因为事后我向同修道了歉就可以一笔勾销。自己犯下的错误就一定会通过某种方式承受偿还。我突然意识到之前一直咳嗽的状态很有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注重修口的原因。比如和这位同修之前的接触中，时不时会有言语上的争论，心里不舒服了还会去跟其他同修抱怨。当听到同修对他类似的评价，仿佛找到了知音。回头想想，这次的现世报其实是一件好事，它就像一个紧箍咒一样，时刻提醒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2021年11月我又开始参与神韵2022年在纽约和康州演出的推广。 每周六去商场里卖票，搭档还是这位同修。对于这种安排，我明白师父的苦心。以前没修过去的，没修好的，就一定要再次面对，踏踏实实地修出来。在参与推广的几个月中，我也发现同修大大改变了以前那种状态，但是也一定存在让我修的因素。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这一次每当我听到不中听的话，我就把嘴巴紧紧地闭上，不再争辩，也不再和其他同修议论他。可是我真的达到大法的标准了吗？还没有，因为我的心里还是有对这位同修反感的情绪，我只是做到了表面上的修口。师父在经文《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必须是真正的改变人心，你要达到高境界中去，达到那个神的境界中去，你就必须得达到神的那个思想境界。如果只改变了你的表面，而你的本质不动，那就是假的。到了一定时候，到了关键时刻，它还会反映出来。所以不改变人心，只是一种假象的掩盖。我悟到修口就是修心，绝不是常人中那种为了某种目的而强制自己的沉默不语。如果不从内心修掉那个反感心，这个表面上的修口就是一个空中楼阁，终有一天会轰然倒塌。今天把这个心曝光出来，也是敦促自己一定要做到大法要求的修口。最近我也剖析了一下自己对常人和同修不同心态的原因。面对众生，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我要救度的对象，我在岸上，他们在泥沼中，随时会被吞没，失去生命。我对他们有怜悯之心，所以无论他们怎样对我，我都能宽容以待。而且众生是常人，我不会用师父的法去对照他们，而同修与我不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所以我生不出像对众生那样的慈悲心。况且同修一部法，我会不自觉地用师父的法去对照同修的言语行为。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真正修善的人，一定是对所有人都是慈悲的，没有挑选的。师父的法是用来修我们自己的，而不是让我们用来修理同修的。向内找，让我得到修炼的升华。感恩师父，让我们努力成为上士闻难一笑解的上士。上士闻难一笑解，出自师父的诗词《红银六》渡人渡己难。切莫让自己的修炼成为空谈，留下永远的遗憾。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